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诗篇的71。为什么分享这一首诗篇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主题，是跟老人有关。大家也许知道哈，这个周二就是后天，是9月初9，中国叫做重阳节。然后在十几年前，国家更将它定为了是叫做老人节啊。重阳在古代有登高的意思。但是什么时候变成了有老人的含义呢？这个不是说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人会认为中国嘛讲究什么九是一个阳这个数字，重阳9月初9，而它的谐音是叫做长长久久，也许对老人是一个很美好的寓意。总之它是从这个角度说这叫重阳节。无论如何呢，在这一天社会相对来说比平时会更关注老年人一些。故此呢，我们在今天这一次要插播一个主题，就是跟老人有关系。实际上呢，从去年到今年以来，我妻子她一直特别对这个老年事工还挺有负担的。几个月前呢，她还特意去调研啊，参加了一个老年人的旅游活动。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营会的最后一天，按着计划读经呢，她也就读到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诗篇，就是诗篇71。她也跟我分享。我也非常的有感动，故此在今天我们来看这一首的诗篇。首先说作者，在传统上，特别是像七十诗一本，他认为这首诗篇71就是大卫王所作，而且是大卫王晚年所作。大卫王晚年在什么情况下做了这首诗篇呢？应该是在押沙龙叛乱之后。之后多久？是当时就写了一部分，后来又继续写，还是完全在后来写的？不清楚。但应该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后，押沙龙这件事情之后。押沙龙是他的儿子。我们大家作为一个中年人，很多人有孩子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用中国人的话说叫望子成龙这个心态。望子成龙，望着望着长大成了押沙龙。那么你会不会像大卫一样的觉得非常悲哀？这是大卫写这首诗的背景。押沙龙起来造反，大卫面对一个尴尬的痛苦的处境，你起来杀了他吗？不舍得。你看后来他派兵去攻打押沙龙，都特意的说不要为难少年人。那你把国给了他吗？那也不应该啊，是不是？你起来镇压他，大卫可能会想，这是不是神的咒诅，借着他来施行反抗，这不是反抗神吗？那你不反抗，任凭他把你的这个王位占去，那也不对啊。我是神高立的王啊，神高立的大卫不可轻易授予别人，是不是？所以大卫现在的心情可以说叫又爱又恨，又惊又怒，又焦虑又沮丧，又羞愧又无助。大卫这个时候已经老了，人老了，各种的压力就会纷至沓来。或者说那些压力原本就有，年轻的时候也有，只不过年轻的时候力气强壮，你能承受得住，可是到了现在你就承受不住了。最近看了一些唐朝的事情，看到唐诗大诗人杜甫在晚年老了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其中的四句叫什么？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你看这几个句子，这是人老了的那种凄凉，他的反应。秋天是悲秋，然后呢，做客万里，做客还不是轻易的一次两次，是常做客，一直漂泊在外，百年多病，活了这几十年多病多愁，现在独自来登这个高台，独登台，然后艰难苦恨。两鬓斑白，如同染了霜一般，潦倒心停浊酒杯，只能借酒消愁。酒好像还不是什么好酒，浊酒。你可以看到这个老年人的凄凉，用这种诗句来形容，是这样的一种百感交集，无比的苦痛。同样作为诗人的大卫，那么他写的诗跟这种人的共情是有多少的相似，又有多少的不同呢？实际上他跟杜甫有没有相同不知道，他跟他自己就有相同。 诗篇七十一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基本上和诗篇三十一篇的第一节和到第三节完全一样。诗篇三十一篇一到三和七十一篇的一到三是完全一样的。而大卫那个三十一篇什么时候写的呢？既然那个题目叫做大卫的诗交与灵长，他都有灵长了，那应该是做王了是吧，应该是做王了，也就是说他做了王中年那个时期，正当盛年的时期，但他写的那个诗似乎比较是在回忆年轻时候的那些患难，扫罗的追杀等等啊。故此他年轻时候写的诗那头三句跟现在老了以后头三句非常的像。好记的就是诗篇三十一，你大概理解为三十一岁写的，七十一是七十一岁写的是吧，然后心情完全不一样了，虽然用的诗句是一样的。那么诗篇三十一很有名哈，影响了很多的圣经人物。约拿祷告的那个题材就是从诗篇三十一的六节来的，耶利米也因为诗篇三十一的一句话而非常的惊恐，所以大卫的诗祝福过很多人。那么他在年老之后引用自己年轻时候写的这首诗的头三句，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刚才我们说了大卫为什么羞愧，如果是外在的仇敌反对你，你还可以叫做不太羞愧，但现在是你儿子是不是，而且他似乎反对你还挺有理的，似乎还在执行上帝的诫命，故此呢他现在非常的羞愧，然后又要求神凭他的公义来搭救自己，救拔自己，拯救自己，求上帝做他的磐石和山寨。这就是大卫在引用这个诗句的时候他心情的转换和改变。然后等到了第四节他又求具体的事了，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你可以还是要回想到背景，大卫现在是被押沙龙起兵造反追杀，那么他所说的恶人很可能指的就是他的这个残忍的儿子押沙龙，他指的这不义的人残暴的人可能指的就是给押沙龙出谋划策的亚西多福之类的这种人对吧。如果大押沙龙真采纳了他的计策，那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了是不是。所以大卫现在的痛苦非常的深，他心中的这种感情纠缠萦绕在这个他其实挺欣赏的喜爱的儿子身上，他必须现在要上上帝祈求来起来反对他这个逆子。经文最后的这个残暴之人哈，字面的意思是有教的人，记得吗，主耶稣提醒我们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对吧。在整个希伯来的文化当中，有教的人就指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堕落的有罪的形象啊。有教的人用我们今天话说，这人有毒知道吗，他沾上你你就会中毒，他用的毒剂非常可怕，亚西多福是不是。所以大卫这个祷告非常的清楚很具体，眼前的事情有亚沙龙有亚西多福在追杀我，求神你惩治这种人。可是下边第五节开始话锋一转，思绪一下子跳跃过去了，跳跃回去了，他开始突然说，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甚至年幼还不好使，还得再往前，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可以说诗篇七十一的那个思绪就一直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来回跳跃，反复了最少三次，你仔细去辨识。很多人说我很难分它分段，分不出来七十一篇的段，因为老年人的思想怎么会那么理性的让你分段呢。典型的老年人的思绪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到未来来回跳来回跳对不对，人越老了的时候越是中间那轱辘就忘了，只能想起来眼前的事情和小时候的事情对不对。大卫也是这样，这是个非常典型的老年人的思绪，一唱三叹阳关三叠。以前我少年时候读金庸的小说啊，是这个情节记得很熟，等到我20年之后长大了，我发现金庸老先生重新把他的书全修订了一遍， 老年了，七八十岁的老先生把他的书的情节都做了很多重大的改变，给我看得很崩溃。但到后来我现在就比较明白了，人到老了的时候，对你年轻时候的很多事物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吧？他年轻的时候他安排是什么段誉跟王语嫣，老的时候又让他跟他表哥走了，这就是一个老年人的情绪。所以大卫也一样，他引用自己的诗句，字句是一样的，可是心情不一样，他面临的那个情节好像一样，但是现在他不一样了。当年是扫罗追杀他，现在是亚沙龙追杀他。当年有一个叫拿巴的，还记得吗？那个愚昧人、愚顽人骂他。现在这次仓皇出逃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示美骂他，对不对？可是当时他其实是问心无愧的，虽然求主说叫我不要羞愧，但他的内心深处是问心无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扫罗追杀我是你不义，我可以报复你，我没有报复你，而且我深知我是神高立的君王，骨子深处我问心无愧，对吧？可这次他不一样了，当时问心无愧，现在可是问心有愧的。扫罗追杀他是扫罗不义，可是亚沙龙来追杀他，他就不敢说我是完全理直气壮了。能说人家来这么起来造反没有你的问题所在吗？大卫承受的上帝的咒诅还不够明显吗？是不是上帝说过你家要成为刀剑之家？他会不会想到这就是第一把刀、第一支剑呢？砍向我来了，这是不是代表上帝来在这劈我呢？对吗？他问心有愧啊，他犯了罪了，因为跟八十八那些事情，所以他现在的说那头三节的心情和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未必三十一，就是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他现在却不能停留在具体的这个事儿上了，他的思绪要往前来走，他想到了自己的出生，自己的年幼成长的过程。大卫一定是懂历史的，他知道自己是谁的后裔，知道自己是从一开始就被神拣选要成为王族，对不对？所以他的出生本身就在履行圣约，甚至任何人的出生这件事就是个神迹。一个人怀孕，然后呢十个月之后生下一个孩子，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太常见了，我们就常常难以去理解它的神圣和伟大。我们会认为真正的神迹那得是挪亚方舟那一类的，对不对？得是那种天崩地裂似的场面，很壮观的那种。但你想过没有，就是挪亚方舟，挪亚六百岁的时候，二月十七号那一天洪水爆发，六百零一岁的时候正月初一日水干了，他这个方舟盖第一次打开，人出来就跟生孩子一样。二月十七到正月初一，大概四十到四十二周预产期，是吧？正好怀孕十个月出来。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的生命的这个诞生和挪亚那个时代一个新生命、新的世代的诞生，它非常相似的，对吗？同样是十个月在水中，在一个黑暗当中，然后被孕育着、被保护着，直到它像小鸡小鸟破壳而出一样，你掀开盖儿，你出来了。生命就是这样子。大卫回想，我从母胎出来，从母腹出来就被你扶持，这件事情多么的奇妙，我要为此而赞美你，多么神圣伟大的事情。他想到他的出生，然而思绪一下子又跳到现在。下边说，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这节经文在中文的标准译本是这样说的，我在众人眼中成了某种恶兆，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这个以我为怪，怪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指的是那一种，就刚才说的天崩地裂的神迹奇事，往往是坏的那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地方翻译成了叫做不祥之兆，或者叫恶兆。许多人以我为不祥之兆，和合本说许多人以我为怪，他遭灾了，他遭难了，他被定向打击了， 他现在是个扫把星，他是个灾星，众人就这么看大卫。于是你对于这种怪的不祥之兆在身的这种人，散发着一种不祥的气味的这种人，你是不是就厌恶他，躲避他，甚至都不敢当面打他，因为觉得可怕。哎，暗中射箭，暗中喷你，对吧？毁谤你，这就是大卫实际遭遇的事情。他受到了一种奇怪的、不同寻常的折磨。那一些世俗之人一看你遭灾了，就说不祥之兆、恶兆，他们恐惧他、厌弃他、躲避他，把他当成了扫把星了、猫头鹰了这种。但是大卫的精神还没有完全的破碎和被摧毁，他越被这个世界抛弃，越被世人厌弃，他就越把更强的信心单独的放在上帝的身上。虽然人们说我是个怪物，但我仍然靠着上帝不为所动。不过这里我的思绪也要跳一下了，话锋一转，难道世人皆以大卫为怪，以他为恶兆、不祥之兆，是一点理由没有，一点都站不住脚的吗？实际上你要怎么仔细说起来，大卫他是挺怪的，对不对？往好的说哈，大卫什么人，可以说叫卓越的有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是不是？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最高的称赞了，对吗？可是要往坏的说呢，大卫其实是一个杀人无数的暴君，是一个妻妾成群的淫棍，是一个勾引兄弟媳妇还把兄弟杀了的十恶不赦之徒，对不对？是一个去数点民数的骄傲自大之辈，对吧？咱们这么说吧，大卫弟兄如果是活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一定会绊倒无数人，不是祝福无数人，对吗？他做这些事儿，所有的牧师都会教导你珍爱生命，远离大卫。所以这些人说他是个恶兆，说他是个怪物，他其实都挺客气的啦，对不对？甚至我刚才说了，他被上帝亲口宣布了你要承受刀剑之家的咒诅，故此他现在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是不是亚沙龙就是上帝所兴起的刀剑之一啊？而且这亚沙龙这次不但是要搞倒他，还要搞臭他，对吧？故此大卫这次的遭难是举世皆知的，是他的国民全知道的一件事儿。他得了极大的恶名、臭名，好像被带到了舞台上，暴露给了所有的观众。上帝好像让他进入了一个网罗，于是被全民网暴，那还不只是网暴的更厉害，对吧？直接是要动手造反杀人的。所以大卫曾经强大的不受外在影响的心，此刻被深深的刺痛、刺伤、刺穿了。他惊恐万分，他发现在别人眼中自己是个怪物，甚至自己要再看下去，发现我真的就是个怪物，真就是个怪物。跟他相比，只看个人道德水平，扫罗确实比他好得多，没有干他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我是不是真的是个怪物？但是他不能再自己判断自己了，他不能再盯着这些细节了，不能再根据别人的评价来判断自己了，他现在要单单仰望上帝，要投靠上帝这个避难所。并且在下边的经文中，他好像已经预先得着了应许，说我要向上帝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为了要得着信心解决我眼前的困难，我大声承诺要赞美上帝，并且不是一次，我要持续的如此行。这就是下边八节说的，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这是他要做的事情。然而他刚刚想到这个未来，对吧？求你能够做我坚固的避难所，我要赞美称赞你终日如此行， 然而他的思绪马上又一下子又回到了现在，又回到了这种现实当的悲哀和软弱。第九节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你需要对大卫的事件，对圣经的经文比较熟悉，才能够理解这个诗的背后真正那些让你百感交集的地方。正如同你要想读中国的唐诗宋词，不了解唐朝宋朝的历史，你不会真的明白他在说什么一样，你不了解圣经的历史，你不太懂他在说什么。实际上在撒母耳记下的21章15到17节有这一段微妙的小记载，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格勒，又配着新刀，但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这段经文有助于你理解大卫在第九节的呼喊，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大卫老了，年轻的时候什么叫做大卫？那叫大卫杀死万万，对吗？那是勇士，成名之战就是击杀巨人哥利亚，对不对？然而现在来了个巨人的儿子，伟人的儿子吗？那个形象样式跟当年哥利亚挺像，拿那枪都一样重，300舍格勒，拿着刀。可是大卫疲乏了，上阵2个回合发现自己的力量衰微了，不行了，以至于需要手下人亚比筛来帮助他打败敌人。而且人家大家看出来了，劝他说，以后你不要再跟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你能够想象吗？很多时候你说你也学摩西，我的岁数如何，力量也如何，你可不也如何，你从来没有无力量，年轻的时候就无力，老了还是无力。但是大卫曾经的勇士那么的勇猛，他现在力量失去了，衰微了，那一种的痛苦是你从来没有过力量的人不能理解的，对不对？故此大卫的这一个祷告，我年老的时候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你不要离弃我，是多么的心酸。曾经的英雄现在迟暮了，我当年鲜花怒放的时候，上帝赐给我坚强、活力、勇敢、力量，但如今我老了，英雄迟暮，鲜花凋谢了，不但凋谢几乎要枯萎，不但枯萎几乎要腐烂了。但是主啊，我现在更需要你的帮助，就是因为我年老我衰弱了，我才特别的需要你的帮助，没有你帮助我就真的就不行了，完了。因为现在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在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他说的没有错，这个时候押沙龙也好，许多百姓也好，都离弃了大卫了。但是押沙龙这种人误会了上帝的意思，他千万别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天道不用你替，上帝自己会行，对吧？你要真认为我就是刀剑之家的那把刀，我就是来专门来收拾我父亲的，你这个逆子就要自己承受你的责任和刑罚，对吧？而这群人为什么彼此商议的赶去来寻索大卫呢？曾经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大卫纵横在中东大地上，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战无不胜的时候，谁敢动他？实际上他也就是那个人，可是他就如同说有那个光环加持一样，有神意恩典在他身上，没人敢动他，对吧？可是现在押沙龙这个事儿一出，大卫那个落荒而逃的那个窘状，那个惨样，会让人别人觉得现在可以动他了。为什么？因为神离弃他了，他们觉得大卫破防了，现在是不是你不再有神意加持，神不与你同在了，现在正要痛打你这落水狗的时候，所以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他。这些人猜的其实不准， 但是那个动机你可以明白，对吧？他以为大卫没有上帝的同在，觉得上帝抛弃他了。加尔文说，大卫这种遭遇，这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很常见的经历。也就是说，恶人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他要拿你当猎物，赶来吞吃你，赶来去追索你命呢？是因为连他都觉得上帝抛弃你了。他们在那一刻就会像攻击约伯的魔鬼一样，觉得我拿到了一个可以不受任何控制的许可证，就可以来收拾你了，对吧？他们的神学就是，凡是遭了难的、落魄了的，那一定是被神轻视、离弃、抛弃的，这就是他们的信念。所以他们就互相开始打气，互相怂恿，说：“来，我们一起商议，追索大卫和他的人。”没有人会对我们的行为报复我们的，因为现在大卫被收拾，他落马了。但是他们想错了，这一些想要去审判那些只属于上帝审判权柄的人的人，这些想要胆敢去伤害属于上帝的人的这些恶人，他终究在伤害或者试图伤害上帝的儿女之后，自己承受很多的审判和刑罚。所以这些人他们的判断说，神已经离弃他，故此大卫就针锋相对的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因为他们说没有人搭救我了。”大卫在针对这仇敌的亵渎，是不是？我是属你的人，他们现在说不是，上帝你是公义的，你出来显明这件事。他迫切的呼喊的意思就是，主啊，你不要听他们的，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呼求和祷告。而这时候的大卫其实用的这个祷告仍然是他当年写的诗。这十二节的前半段其实跟诗篇二十二节的前半段很像，著名的弥赛亚诗篇，求你不要远离我，二十二篇的十一节。这后半段就跟七十篇的第一节非常相似，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这就是大卫在集句，用自己的诗来集句，用自己的诗来在这里向神祷告。他曾经的诗也都是上帝赐给他的，他的祷告最终叫愿那与我为敌的羞愧，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你想让我羞愧，我的祷告就是让你羞愧，你想杀了我，你承受的代价就是你被杀。这才是圣经说的那种对等原则，俗话说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所以大卫是表现出了信心，他期待着摆脱眼前的困境，就好像他说，主，我已经习惯了，我早就知道，我也现在知道，仍然盼望你一直会给我好处的，我毫不怀疑。这一次的经历虽然如此痛苦，我仍然深信这是我从你这里领受恩典的一个新的机会，你必有新的证据来让我赞美你的恩典。所以十三节的祈求感觉还没说完呢，愿他羞愧被灭，受辱蒙羞，但他就好像已经得着了回应一样，他十四节就开始，我要盼望，要越发赞美你。这一节包括最后的那二十四节说，你已经回应我的祷告了。也就是在那有信心的人看来，这件事儿在我祷告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仿佛已经结束了。就像以前看的 NBA 比赛，像库里这样的射手，三分线外刚刚出手就转头去庆祝去了，然后真的就进了。他能够相信到这种程度，是不是？而那属神的人比这个更强的百倍。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他知道那些恶人必被惩治。我们也知道亚沙龙 死的那个样子很难看，对吗？他成了一个外挂，挂在橡树枝上，他的秀美的头发成了他的咒诅。同样出恶气的亚西多福也是自挂东南枝上吊自杀了，对吧？都是死得很羞耻的。你想让大卫羞耻，你最终自己非常羞耻。你想攻击大卫被杀，结果是你们自己被杀。大卫的祷告是不是得了应允，对吗？大卫继续说，十五节，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意思是你的恩典都数算不过来。他现在的思绪又往回倒了，其实，对吧？我在不断的数算着恩典，他数算不过来。除了说他的出生就在圣约中，就是恩典。他想起他年少的时候，作为一个小牧童，在旷野中牧羊的时候，也面对过狮子、熊这些东西，上帝带领他胜过，对吧？他年轻的时候，上帝没有从他的七个哥哥中选，而选的是他被立为王，这样的恩典，上帝使他充满力量，一个投石索，一击命中，击杀哥利亚。上帝让他屡次成功的逃脱扫罗的追杀，并且约束他的心，让他没有去对他的君王反叛。并且在起格拉那次的危机当中，就是他的老巢被抄，记得吗？腓力士人来掳去了他的基地，他和他的这些手下人、妻子、儿女、财物都被掳走了，他自己的也被掳走了。可是众人被掳走之后呢，迁怒于他，都想杀他，那可是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啊。那一次的危机远比扫罗的追杀更可怕，然而上帝仍然让他从那次纠结的危机中胜过。喜格拉这个字在原文中就是纠结、纠缠的意思。包括他在拿巴那个事件当中，那个愚昧人惹怒了他的怒气，他要杀人、要灭门，结果是被一个聪明俊美的女子亚比该劝阻，他没有去杀。这都是恩典，是吧？是神的恩典使他没有去犯下这样的罪行。甚至于包括他在拔示巴那个事件之后被神赦免，他在数点民数事件之后能被饶恕，能选了一个最轻的灾降给他，更加上帝赐给他大卫之约，单方面应许说你的后裔必永远坐在王座之上。大卫那都不只是用受宠若惊可以形容的了，他完全不明白这发生了什么，烂成我这个样子的哪里配得承受这种圣约呢？这就是他说的，我要述说你的公义、你的救恩，我不计其数，你给我的恩典太多太大了，名副其实的不计其数的恩典。所以他现在说，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何以现在要单单提说上帝的主权和公义呢？因为一个信徒的确，上帝会让你在你力气旺盛的时候，让你如雄鹰展翅一般翱翔于天际，但是上帝也同样的允许你在你疲惫软弱的时候哀痛呻吟，这都出于上帝。故此大卫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他不会对上帝感到失望的，因为在目前这种虚弱的状态之下，最难做的就是坚持下去。你要看别人坚持不下去，你看自己更坚持不下去，你这个时候只能单单的提说上帝的公义。换言之，大卫的意思就是，我放弃了一切人的办法，我现在完全依靠上帝的帮助保护，我不让自己活在幻想当中，不再被人间的许多可能性牵拉勾引。他不再依赖自己的智慧了，不再依赖自己的技巧了，更不依赖自己的已经不存在的力量，也不靠他所拥有的财富，他不把这些当作他得救的根据，他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不可能抛弃他。神的公义意思是，只有他是公义的、正直的，他对他的仆人是真诚的、是信实的。所以现在这位诗篇的作者大卫宣称，唯有上帝的公义将会不断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记忆和我的盼望当中， 除非我专注于这一点，否则撒旦魔鬼就会用他那种可怕的诱人的手段，成功的把我们引向其他不属于上帝的帮助，引向虚无当中。一旦那些不从上帝来的虚假的盼望开始进入我们的脑海，真正可怕的危险就来了。凡是不满足于上帝的恩典，而是到处从人间寻求帮助的人，必定会跌倒。所以大卫才说，我要单单提说你的公义。他又想到他年幼的时候，又想到他小时候了。十七节，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所以从亚当始祖到他的始祖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雅各，从犹大到波阿斯，从他的曾祖母路德到他的父亲耶西，整个这一个神圣的传承，使得信仰在家族中一直是延续下来的。故此大卫现在要来祈求上帝，不要让这个传承，这种神圣的教育断绝。他下边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大卫在说基督教教育很重要，一个神圣的家族传承很重要。我作为一个老年人，虽然不能带兵打仗了，但我仍然可以去教导少年人，对吧？将你的能力大能传给后世的人。接下来十九节二十节他说，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注意这句话非常可能出自于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一节，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那一首红海之歌，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个背景，当时的颂歌就是这个。大卫现在等于是在引用这红海之歌再次来赞美上帝，你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谁能像你，谁能像你四个字一出就知道他在引用什么。然后接下来，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极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可能基督徒容易一看到复活马上说这是教义，我信身体复活。你当然可以这样联想，但从字面的意思，你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还是比较可能指的是过红海那一次的神迹，对吧？还是指的是那一次上帝的帮助，对他的这个帮助。求你使我越发唱大，又转来安慰我。所以大卫唱红海之歌，他再次发现了神圣的历史和苦难的现实之间的属灵呼应。的确你没有在红海，但你的事儿就跟在红海一样，是吧？所以他在神的感动下发出这带应许的祷告，他知道那个时候是摩西之约要应验，而现在我有大卫之约，这些约之间一定是传承的，不是断裂的，对吧？故此他向神去呼吁，他持守着这圣约，盼望着那未来的新约。他如同看到了那新约的实现，他说，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他一方面要经历和盼望着自己的得救，一方面他又在盼望整个以色列的得救。他一方面称神为我的神，另一方面称他为以色列的圣者，既是我个人的神，又是我们这个群体共同体的神。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他，是在这个人不能靠近的光，你怎么能接近他？唯独在他赐你的圣约当中接近他。以色列的圣者赐给以色列圣约，你是在这个管道当中接近他，认识他的。所以他说，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救赎我的灵魂都必欢呼。这个原文说的是我的嘴唇都好像在不停的震动，在跳舞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很难有这个中文，英文也没有对应的词。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的嘴唇和我的心都在欢快的震动跳舞，翩翩起舞。大卫是一个高兴的时候真的会跳舞的人，是吧？歌颂上帝的那个样子，他的灵魂的欢欣。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最后一节他说，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 他写这诗的时候未必啊，可是他却说已经。对于信的人来说，那一切的事情，未来的事都是已经发生的。所以他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这逆子，未来的亚西多福，未来的跟随者，那些个叛乱之人什么结局。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很短，像我们的经历才一个多月，我都看到了一点结果，看到那使我们蒙羞的自己蒙羞了。也有的长一些，四年前受审的那人，也许他也听到了那些审判他的人蹲了比他更长的刑期，无期，居然还都是在城春宣判的。所以未来那些事情，上帝的公义必然彰显，你在信心中可以看到那是已经发生的。这是这首诗篇的结束。大卫这个年迈的国王，这个孤独的老兵，至此信心重得坚立，因为他在属灵的盼望中看到了公义彰显，就是恶人蒙羞受辱，自己的名誉身份恢复，故此他的心终于得了安息了。然后他写下了这诗篇，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上帝的恩典，要把他的大能大力指示给我们这些后世的人。那么这是一关于老年的诗篇，最后的总结，我们能从中得着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现在我们中也有很多老人，老人能够从这里得着什么呢？人在年老发白的时候还可以做什么呢？也许你的圣经跟我一样有一个小标题，这个七十一篇就叫做老年人的祈祷，对吗？所以第一件可做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祷告。祷告，当人老了的意思就是不再主要是以力量，以你的武力来征战了。大卫怎么应对亚沙龙的叛乱，后续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三队，一队是约押带领，一队是亚比筛带领，一队是叫做加特人以太带领。然后他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结果军兵还记得上一次他怎么疲乏的，是吧？也考虑到顾忌了很多事儿，怕大卫在两军阵前是不是心慈面软，不敢向他的儿子下手等等中做的考虑。最后军兵居然说，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他站在城门边送大家出去打仗，还专门叮嘱人家不要与亚沙龙为敌。你看这是老年的大卫了。但总之这个时候的大卫，众人皆以为美的是，你不再需要用你的勇气，用你的武功跟我们一起征战，你现在更重要的是在城中来祷告，守望托住我们，王坐镇在这个大本营当中来祝福我们，对吧？这就是老年人的意义。老年人最主要的要以祷告来征战，要以祷告来托望，守住别人。你要有多少事情可以求，你活了一辈子，你所经历的事比年轻人多，你对罪的认识也比年轻人多，故此耶稣说，你们中谁没有罪的，哪事都打他，是从老到少挨个往出走的。越是老年人越知道自己罪大，对吧？你既然对罪认识这么深，你就要来更加迫切的求神赦罪，求神的公义彰显。你越发在老的时候能体会什么叫疲乏软弱缓不过来，你越可以去怜悯那些跟你一样疲乏软弱缓不过来的人，求神去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并且要求你的后裔兴旺平安归主。汪峰唱首歌，在春天里，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春天里，多可怕啊，这个事是不是？难道真的像那个电影一样，人老了最后孤独一生，隐入尘烟， 多么可怕。老年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我听过很多次，哎呀，觉得自己没意义，没价值，对社会没贡献，恨不得离世与主同在。可是下一句不大属灵了，因为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是不是？可是你作为老年人，尤其是基督徒，你不祷告不守望吗？如果你真的一个人在老了总是给儿女添麻烦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大概率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个麻烦。很多这个年轻时候的人，像路易斯所说的那个邻居大妈，强势，靠着自己，谁的话不听，挟制别人，挟制儿女，掌控一切，专门管一些不该管的，等到年老了，掌控不了了，没人听他了，他才说我不想添麻烦。你不是添麻烦，你就是麻烦本身。如果你不祷告不守望，你就是麻烦本身。我说的意思，无论年老还是年轻，这才是真正的为老不尊。大卫年轻的时候被扫罗追杀，不是最痛苦的。我说他最痛苦的那次可怕的经历是洗格拉那一次，刚才都说过了，对吧？可是洗格拉那一次，圣灵已经给他一个带领。最后上阵要去打仗追杀的时候，是不是有200个人说我们疲乏了，打不动，留在后边看兵器，记得吗？看守守望。结果最后打赢回来之后，前方打仗的人说，我们只把他们自己老婆孩子给他就行了，战利品不能分。结果大卫那个时候就有圣灵感动，那时候他还不疲乏呢，他跟着打的，对吧？但他说看守兵器的和上阵打仗的同得赏赐。也就是说疲乏不是原罪，大卫已经很清楚的知道，没有力气的人不是不能做贡献。看守兵器不重要吗？守望不重要吗？祷告不重要吗？那个时候大卫虽然不疲乏，已经被神感动说人疲乏了的人，老年人最容易疲乏，对吧？还可以做什么？可以看守，可以守望，可以像他一样祷告。因为大卫自己后来也疲乏了，所以不要再说那种话，好像人老了我给儿女添麻烦。真正的麻烦就是儿女需要你迫切祷告的时候你从来不祷告，你这才是大麻烦，对吧？第二件可做的事，就像这71篇21节说，求你使我越发强大，又转来安慰我。大卫求什么？求上帝的安慰。你得了上帝的安慰之后你要干什么？然后谢谢上帝完事了。你应该去安慰别人，对吗？就像保罗说的，哥林多后书1章3到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在患难中被神安慰了，你现在就可以得着力量安慰别人。最近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知道，我们的霍老师他的妻子在2周以前出了车祸，在美国去世了。我现在还记得5年前他是怎么在自己刚刚丧夫之后那样的痛苦中，却对同样当时也在黑暗痛苦中的我是怎么安慰我的。如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两个非常好的老年的弟兄姊妹不再能安慰我安慰别人了，可是我们的最大的安慰是他们已经去了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那里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得了真正的永久的安慰。我们也希望那真正能够安慰人的神也安慰他们的亲人，安慰我们，也使我们在得着这从神来的安慰的人之后，我们也可以安慰别人。这是我们年老之后可以做的第二件事，是安慰。第三件刚才已经说了，17到18节，我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我要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之前我在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特别提到， 好叫老年妇人可以指教少年妇人，是不是？那同样老年男子指教的少年弟兄，这是一样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最主要的说的就是这位老人他比较的可能有经验，愿意祷告，有见识，对上帝的认识更多，可以传递给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俗称叫长老的原因。因为长老一般而言起初就多是老人，对不对？他就是比一般人见得多，他才叫长老。那后来就演变成为圣职里面的一个称呼。第四件可以做的事是大卫这里边不断在说的，尤其后三节22、23、24，苦涩、弹琴、歌颂、跳舞、欢呼，而且是终日如此行。你可以唱诗，你可以赞美，你可以去不断的讲论神的诚实、救恩和公义，这也是老年人可以做的。为什么非得广场舞呢？为什么非得唱红歌呢？有那么多的赞美诗可以唱，对吧？有那么多的赞美可以发出。真的想跳舞，大卫也在跳舞，不是不能跳。然而一切的歌，一切的舞是用来赞美上帝的时候，他才最美。最后的一件事可以做的呢，刚才说了，大卫称神为我的救主，又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苦难的极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所以第五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老年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团契。你去思想他是你的神，更是你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大家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团契。单独的祷告有时候常常疲乏困倦，可能祷告了两句睡着了，有可能啊。因为据说老年的一个特点就是躺着不睡，是坐着睡，晚上不睡白天睡，是吧？容易疲乏困倦。但是大家一起在一起就会比较有一个提醒。有一首歌很多人听过，圣经叫年老发白的时候，这歌的名字叫当你老了，其实一回事，是不是一个意思呀？那个歌词也许你还记得，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走不动了，在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但是更重要的是后边那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这首诗是爱尔兰诗人叶芝写的，很多人知道哈。叶芝写给他追求了苦恋了一生的一个女子，那个女子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起义军的领袖之一，或者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那种主张也挺美丽。叶芝是个柔弱的诗人，这段爱情注定不能有什么结果。他在认识人之后，在1891年误解了人家给他的一封信，以为在向他做什么暗示，就兴冲冲向人求婚。那位女子的名字有点奇怪，叫莫德刚，怎么是莫德刚呢？德刚，反正就是这个名字。然后这位莫德刚小姐就拒绝了他的求婚，说我不能跟你结婚，我可以跟你保持友谊。后来人家说为啥不能跟他结婚，因为他说这个叶芝是一个像女子的男子，所以一个像女子的男子爱上了一个像男子的女子，这个事儿就挺怪，是吧？不太容易促成。他所说的虔诚也未必是信仰，因为已经说了，那个这位莫德小姐啊，不是姓莫，姓莫德，是一个革命家嘛，这种人啊，他爱的是这个人。但是单独说这句诗本身还是可以跟我们有点共性，挺打动的。我也去查看了那个原诗，所谓的爱你虔诚的灵魂不算翻译错，直译的话是爱你那朝圣者一般的灵魂，一个意思嘛，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诗还挺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男人引以为傲的是智慧，是力量，是财富，一般没有男的会以英俊夸口，这个有点太女子化了，是吧？但女子一般会以自己的容貌美丽觉得挺开心嘛，女为悦己者容。那么像这诗里所写的， 包括我们今天的希伯来诗人大卫所写的，什么人在你年老的时候，他不是在爱你那年轻时候美丽的脸庞，而是爱你的脸上的皱纹？什么人不再说因着你老了，有点丑了，衰微了，甚至满身味道了，而以你为怪？他不以你为怪，他爱你那朝圣者般的灵魂。唯独上帝，唯独这位公义的上帝，他造你的时候知道你会老。耶稣是33岁肉身去世的，他被提上天，但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体会过你的老，他就30多岁，人家就说他像老头一样，没有家庭，没有。他在世的被侮辱、被厌弃、被以为怪，比一切老人更多，对吧？耶稣最明白你，他才真的爱你那真实虔诚的灵魂。另外，最能够爱你的、不嫌弃你的，是上帝配合给你的那个老伴儿。真正的那个伴儿，他不会因为你力气衰微了，因为你不那么好看了，就厌弃你、以你为怪。同样，上帝给你的一个真正的神圣共同体的弟兄姊妹，不会嫌弃你这些。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活到某个岁数了，也许未必是80岁才那样，也许你60岁就那样了，站在这儿说话口齿不清了，说过的话一分钟后就忘了，又重复，一分钟又忘了，又重复，磨磨叨叨在这儿讲了半天，1个小时，其实说了5句话。那个时候，那只有真正的爱你的人不会去挑剔你。但是这个不嫌弃、不离弃，他的动力来自上帝。而且这个诗和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当你老了、年老发白的时候，可以做的那5件事，哪几件？祈祷、什么安慰、传承、赞美，还有团契，这些事情全部加起来叫做什么？虔诚。只有一个人的灵魂是真正的虔诚的，他是一个真正在往天路去的天路客，或者叫朝圣客。他那种荣光从内而外的散发出来，才会被人敬重、纪念、被人所爱。这样的人才是能够真正得着了这诗篇它的真意，是被上帝宠爱的人。愿我们在老了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虽然一天天的衰残，但我们可以一天心思一天不断的逆生长，直到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可以被上帝、被他所爱的人称赞为这是一个有着虔诚灵魂的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诗篇、借着大卫、借着你的圣经、借着那历史、借着教会，使我们众人可以在一起团契、一起思考、默想、赞美你。主啊，你使我们当中有少年、有中年、有老年，我们多数人也都会走向老年，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老的时候真正的得着那圣洁尊贵，就是那虔诚的渴慕朝见你的灵魂。愿你能够使我们的心不被自己肉体的衰残软弱所束缚捆绑，甚至于陷入到自我怀疑、自我审判、自我恶性否定当中。愿神你使我们透过你来看到自己的价值，透过我们自己力量、财富、容貌的失去，更加明白只有上帝是那唯独可依靠的。愿你使用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如此操练，开始祷告、开始赞美、开始安慰、开始传承、开始团契，好让我们不是在老了的时候猝不及防地进入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熟悉过的生活模式当中。愿你如此的恩待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不被人以为怪，也更不以老人为怪的教会，使我们众人真是可以不断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越到老时越得着你所赐的尊荣。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